宾啊，周老师啊，大家晚上好。那么我们今天晚上的这个讲座啊，马上就要开始。很感恩。那么我们今天是我们今年的讲座的最后的一个月啊。那么讲座的这个也基本到了快到尾声的这样的一个阶段。也就是我们今年乐思堂啊，宣道会乐思堂举办的这个智慧锦囊聚满家。那么10次的讲座啊，我们已经讲了8次，那么今天是第9次，那么最后这两讲，我想是非常特别，也非常对我们是很大的帮助。为什么这么讲？因为我们这些移民来到澳洲，我们特别关心的就是我们的工作啊，我们的家庭，我们的孩子，我们怎么样打拼啊，我们怎么样把这个家做得更好，让孩子更有出息啊，往往忽略了我们个人的心理上面的一些的健康，所以我们在面对这个异国他乡的这些挑战、工作上的挑战、生活上的压力，那么使我们产生了一些心理上的一些的问题，往往是我们忽略不计的。可是就是这些看不到、摸不到、忽略不计的小事情，最后会酿成一些很不好的一些结果。所以，当我们来看到我们今天的这个讲座的这个题目就是心灵胶囊加之福，那么加福，那么就是我们家中每一个人的一些的责任。那么，如果我们每个家庭成员的心理健康都非常好，那这个家庭很容易充满喜乐。那么，今天晚上我们特别期待我们的周老师给我们特别来讲解这个心灵胶囊加之福。有关这个心理方面的健康啊，这个因为我们这个忧郁这个情况在澳洲是非常普遍的，在现代社会，尤其是我们移民家庭这个比例是更高。那么如何来处理？那么今天我想是神的恩典，让周老师来到我们当中特别来分享这一段这一讲，那么可以带给我们大家一个新的认识。让我们重新来认识我们的心理健康问题，使我们的家因着我们心理上的调整而得到祝福。那么我再次来介绍一下我们的这个周老师周老师是非常资深的这个心理方面的这个辅导员跟治疗师。那么他从事这个行业有将近30年的这样的一个经历。也特别是在美国、香港以及澳洲担任很多机构的这个心理辅导跟训练的这个导师。那么他现在呢还是在澳洲的人际基建做总监。那同时他也有很多的课程在网上或是在这个现在已经实体来授课，也可以在网上来查看他的一些的资料。那么我们今天的讲座就是特别来为我们一些的家庭上就是我们个人的心理这个健康方面一些的内容来给我们做一些讲解。那么我们的题目是心灵胶囊加之福。那么这一讲呢，我们会有2次的讲座今天是第一讲，那么下一次呢是在2个星期以后的第二讲，也就是心灵胶囊加之福的总共有2讲。好，我们现在把时间交给周老师，让他给我们讲解一下我们怎么样建立正确的这个心理健康呢？
哎，谢谢傅传道。我们先我打开我的投影片啊。我想当中大部分人可能都已经来之前有参加过，不定啊，有没有新朋友呢？今天晚上啊，那大家是不是现在都看见投影片？都看见了啊。就是讲心灵的忧郁和身份的处理，那我想就把这个上下两讲呢，就分开2部分，就是上一部分就是讲心灵的忧郁那部分，下半部分就是2周之后再讲那个就叫身份的方面的处理。好。那什么是世人的人生的取向呢？因为我们怎么样的取向，也决定了我们很多的行为，我们也这些 行为也影响我们的心情，影响我们的心理的状态哈。我去了美国读书的时候，有个人跟我说啊，来美国真好啊，你就可以拿五子登科啊。登科的意思就是以前考状元啊，就是考上赴京，去首都那里，去京城那里考试，你考试考个好分数高了就做官嘛。那如果一家人有五个儿子都登科，就是能够做官了，太好了啊。那我去了美国，我也没有结婚，哪有五个儿子啊？那原来那五个子是什么子呢？啊，第一个原来是帽子，第一个就是毕业的时候你戴一顶帽子嘛，一顶乌纱帽啊，那个就是证明你有一个学历了，有一个学位啊，挺好的。那有了帽子之后，我们还要往前走，我们要什么？要有个车子啊，对不对？以前穷学生没办法，又要靠别人接载，现在我需要买一个车子，还要上班打工嘛，甚至有时候有些公司还帮你买一辆车让你开啊。有了车子还要什么呢？要房子啊，对不对？中国人特别喜欢要买房子，说中国人去到哪里，哪里的房子价都往上涨。有了房子还要有妻子，对不对？有了妻子还要什么呢？
孩子。
儿子啊，想对了啊，我们就五子登科了。好，这是世人一般他们觉得这是挺好的，也是挺好，是不是？那但是人生是不是占有了这个五项以后，我们就非常的满足，非常的过得非常快乐的日子呢？啊，人生的追求，人生的取向，人生观、世界观究竟是怎么样呢？那有人说啊，人活着就是累啊，要那么多的争取啊。他说人活着就是累，所以呢叫人累啊，啊，真有趣啊。好，我们年轻的时候啊，年少的时候要努力读书，你看后面那个字写的特别大，奋斗，呵呵，努力奋斗，追求目标，对不对？好。后来奋斗了，读完书了，出来工作啊，那也是加班呐、啊，老板给我压力啊，有些事情客户很难搞啊，都种种的都要去努力。结了婚了，做妈妈的都是跑来跑去，你看都是忙得不得了。好，最后老了退休了，就坐在那里。好，这好像是人生的写照啊。那有人说啊，其实有一种累是哭不出来的那种累，第一个累是眼泪，第二个是哭不出来的，原来是累。这个累是什么？可能就是我们的心，对不对？我们的心都累了。没错，五子登科也挺好，我在美国前面一二三都拿到了，车子房子哦，我没有买房子哈，车子房子车子帽子还有啊，回到香港啊，有了，有房子了，有妻子了，又有儿子。那是不是人生就是这样？其实在香港工作常常都要加班，香港人的工作时间特别长，其实很累。但是这种累呢是身体上的累啊，但是有种就是叫哭不出来的累，就是我们的心出了问题啊。我们看一些统计，2001年世界卫生组织已经在他的研究里面就指出，他说全球约四分之一的人当时啊，就已经患上不同程度的精神或者情绪病，每四个里面有一个。那当时预计这个忧郁症呢会在2020年代将成为第二号杀手。今年是刚刚达入第2020年代的头一年啊，今年也死了不少人啊，但是这个疫情就是不知道哪里来的，反正就是搞不定啊。这个疫情也造成我们很多人情绪上面出问题，有忧郁症啊。 那在澳洲也有研究指出，有五分之一的澳洲人在有生之年呢会经历忧郁症，其中女性每四个里面有一个，男性每六个人里面有一个，所以平均就是每五个人里面有一个在有生之年会经历这个忧郁症。那现在的人的健康普遍的提升了嘛，对不对？很多的病都得到治疗，当然现在这个疫情这个 COVID-19 还没有说决定有把握，但是大家都在努力当中，人的寿命也比以前长很多啊！我岳父岳母刚刚前天9月30号我岳父93岁，那再过两个月呢就我岳母93岁啊，他们相差几个月啊，他们真是年龄可挺健康，还是走路不用拿那拐杖的。好，健康好像提升了，寿命也延长了，是有一个病就叫忧郁症，这个问题是越来越严重，而且有往下走的趋势，就是越来越年轻的人有这个忧郁症了。好，那当然很多人去研究为什么这个忧郁症啊或者抑郁症会有那么严重又不断的攀升呢啊，一般的归因我们来看看啊，第一个不知道不肯定啊，这个最普遍的一个，我不知道为什么你有人这样病了，为什么你病了我不知道啊，不清楚原因。那当然也有很多了，生理方面如果是有些疾病引起啊，荷尔蒙失调啊，你吃的东西吃了某类是不是可能不是太适合啊，或者药吃某些药啊，天气甚至也会影响人的情绪状态，还有就是遗传了个性也可以是因素之一啊。他们一般去研究，如果你有忧郁症，你家里面家族里面有没有人有忧郁症呢啊，又是不是有点家族问题呢，所以那就跟遗传基因有关了啊。心理方面是失忆，重大的失去或者心理的创伤，长期压抑的愤怒，这些就心理上面了啊，就是创伤、失去、压抑、愤怒。好，还有呢，就是长期的忧郁症病呢，的病因可能是被虐待或者被忽略了，不合一的期望，长期的跟别人分离，就是独居那种哈，家庭的纠纷、离婚等等，这些人生事件都可以引起长期的忧郁症。好，还有这隔离啊、孤独感啊，大都市的毛病了啊。好，那这个方面呢，发现就是结构性的因素大于生理的因素。我们刚才都提了一下生理哈，那原来忧郁症主要是跟你的环境、你人生的经历、跟身旁的情况、跟你其他人的关系都是有关。啊，这个结构性因素就是引起的这个忧郁症。那讲了老半天，其实我就在想，为什么我们的生活素质在提升啊？你看现在电脑啊、电子都很方便，可以跟美国人在网络上面彼此见面、沟通、开会。现在网络上上班，在家里面做上班也可以啊，跟公司开会。搞训练，现在我们这个讲座非常的昌明发达的科学，为什么偏偏忧郁症就会大幅的往上升呢？那我作为心理治疗的，也搞心理这方面的咨询，我就从心理的角度去看，那我就想提出忧郁症那个病因呢，有没有些心理因素的微观的分析是怎么样呢？我看到呢，就是先看看心理的规律啊。我们遇到人生有挫折啊，人生总有挫折嘛。比方说堵车啊，今天我出去我岳父岳母家去的时候就堵， 回来又堵，怎么我说怎么马路那么多车啊？后来回家我太太说，哦，很多人排着队要离开城市，因为长周末啊，大家都排着队，那里慢慢等。好，这个挫折就带给我们一种失意的感觉啊。那失意呢，我们就会有情绪低落，这是很我们很自然的一个的情况啊。因为比方说你堵车了，或者你的丢了什么东西，对于你来说，比方说你丢了10块钱啊，10块钱不算多，但是丢了，你这个失意呢，你就有情绪低落一阵子，你说哎呀怎么那么不小心呢，在哪里丢了呢，啊，怎么我会这样的事情发生呢，我以后要怎么样。好，这个情绪低落呢是需要的，因为情绪的低落是帮助我们去接纳不可改变的事实，事情已经不可以改变了，我怎么去接纳它呢？原来我们的潜意识，我们的大脑里面的潜意识就给我们一个情绪，让我们要情绪低落一阵子。情绪低落这是意思就是说不要做任何事，你做任何事都没办法找不回来那10块钱的啊。所以情绪低落是帮助我们去接纳一些不可改变的事情，一些失去。那过多的情绪低落呢就有问题了，持续的过多的啊，时间太长，还有就是甚至比较严重的情绪低落，那累积下来呢，我们就会里面就有一个情况出现了，就他们叫做忧郁症啊。那曾经医学上面要研究就认为，这个脑分泌里面就是这个传递这个信息的细胞里面之间，细胞与细胞之间有些物质，那个物质是缺少了，所以传递的不好。但是最近呢，最近几年对忧郁症的研究又跑回去大脑里面去，他说除了这个传递以外，好像有些地方解释不了啊，就大脑里面就是怎么去处理那个资料有关啊，这三是很初步的。这个忧郁症的产生呢，基本上我们就是因为挫折失意啊，不断的有失意，不断情绪低落，就会导致这个忧郁症的产生了。那既然是这样的话，我们现代人那个忧郁症大幅的上升，是不是因为我们现代人经历过多的挫折呢？那我们看看，我想从三点来看，第一个是自我膨胀来看，第二是从物质富裕的生活看，第三从现代人生命的经历去看。第一个，自我膨胀。美国时代杂志呢有一期的封面，就是一个女生拿着她的手机拍下自己的照片，我们叫 selfie 啊。啊，这个是我当这个不是当时那个照片，我不是找不到啊，我就自己编了一个。反正这个女孩子就把自己扮演的漂打扮的漂漂亮亮的，拍一个照，自己给自己拍了以后发去她的朋友圈啊，这个可能她的朋友如果在全世界，那全世界都看得见了。啊，原来这个手机啊有一个很特别的功能，自我拍照。这个 selfie 啊，是在特别在年轻人当中是特别流行的，啊，那个就是一个什么的？为什么《时代》杂志要把这个放在那一期的封面呢？他说这个是一个代表，代表什么？代表现代的人呢？现今的时代是一个自恋的时代，就是对自己非常的关注，啊。要把自己拍下来，去到哪里就放告诸天下，我去了哪里，我现在在做什么，我化了一个什么妆，我又剪了一个什么头发啊，好，都是我。所以现今的时代是一个自我的时代，自我膨胀啊，自我高举，个人主义高举自我。这个有个牧师说啊，这个现代的孩子都被父母养得很大 啊，那个自我大。好，所以这个是自我的时代，我是世界的中心，我是最重要的，我的权益，对不对？啊，什么都是我，如果我的东西我想要，那法律不行吗？我就把法律改掉嘛。我喜欢同性恋了，对不对？那你婚姻法里面是男女的，我就不喜欢你这个，我的权益、我的选择、我的自由被你拦阻了，把它改掉。所以美国改了，澳洲也改了，纽西兰也改了，对不对？台湾也改了。所以我们看到现在的人在干什么，都是我最重要。那既然这样这么重要的时候呢，其实呢，其实这个自我放得太大太高，必然有挫折，是不是？因为你活不是你一个人在活嘛，身旁还有其他人，他们也有他们的需要，他们也说我重要，所以大家都说你重要我重要之后，就产生了很多的利益的团体，就是政党嘛，啊，政治团体，这些都是为自己争取一些东西，本身没有什么错，为自己去争取。但是当自我摆得太高的时候，特别这个西方的国家，西方的文化是非常推崇这个自我、个人的意志、个人主义、个人的自由无上啊。当一个人活在一个社会里面，他的自我是无限大的膨胀的时候，一定出现很多很多的问题。那在中国有点不一样啊，中国就是中国的文化比较顾着大家，就整个国家的需要啊，这个是比较。所以中国呢，做这些一些的大型的公共的建设设施一些政策的改变啊，比方说长江三峡盖起来，很多人都受影响。那为什么中国能做到呢？跟中国的体制有关系，但是也跟中国的文化，大家是知道这个全国的需要、大我的需要是比自我个人的需要更重要。那在澳洲你说是不是自我也是无限膨胀也不行，比方说你的房子就在那个高速公路旁边，高速公路不够用了，要征政府说要征地，要矿宽那个高速公路，你说哎不行，这房子是我的，我不卖啊。以前是这样，后来向政府想的办法，改了条例啊，强迫收购。OK， 所以自我呢是不可能放了太，就是随心所欲呢，这个自我一定出问题的啊，你的挫折一定是很多很多的，所以自我膨胀。从物质的富裕生活我们看忧郁啊，那生活的富裕在澳洲好像也基本上都有饭吃嘛啊，吃一搞不好你这吃的简丰富的几十块一百两百块都可以吃得到一顿饭，但是几块钱在麦当劳也可以啊，有时候他还一块钱一个包啊。好，在澳洲基本上或者现在很多国家啊，或者在中国啊，在美国啊，或者其他国家，基本生活不成问题，但是跟忧郁症有什么关系没有呢？啊，是不是我们吃饱饭没事干就撑着，所以就忧郁症呢？啊，忧郁症究竟是不是富贵病呢？我们就在想，啊，忧郁症是什么国家多啊？就是发达的国家多，那些很贫穷的地方。啊，菲律宾常常有台风，他们的生活很不容易，所以很多菲律宾的人去台湾、去香港、去新加坡打工，因为他们的经济很糟糕。但是呢，忧郁症他们没那么多，菲律宾人其实是挺高、挺快乐的啊。那有些的每年一次，有些世界上有些机构组织就是做一些调查嘛啊，说。哪一个国家的人就是最快乐啊？原来最快乐的人呢，并不是最有钱的国家。好，那忧郁症原来是比较发达的国家就 流行起来的，就是是不是有点富贵病哈、啊？那我们从这个心理学啊，马斯洛这个心理需求，他这个用三角形说，人呢、啊，这需求有一个一个的层次，首先要求生存，这大家都可以理解了。来澳洲你要买房子找工作，除了生存，你需要有安全感。啊，就是说我有稳定的收入，我有就是那个，就对自己也接，就是觉得别人都是啊、接纳我的啊，就是有个对自己有一个安心的感觉。好，那退休也觉得应该够钱用啊。有了安全感，他说你还不满足的，你就会想要关系上面的需求了，爱和归属感。我有没有爱的对象，有没有爱我，我属于哪一个团体的，我属于哪一个教会的，我属于哪一个的家庭的，属于哪一个国家的，这种归属感是令我们很有一个根的感觉啊，一种稳定的感觉。有了这个还不够，你还想要什么？自尊，自尊就是自我价值，觉得我能够做点事情，我是有价值的，我能够有贡献的啊，能够有用的一个人，这个是自尊，就叫我觉得是在人眼中得到别人的尊敬，自己也对自己有一份好的接纳，就是自我观有一个良好健康的自我观，就是自己 I'm OK 这本书，很多年前在美国应该70年代有本书叫做 You are OK I am OK 啊，那本书啊那几年最畅卖的最好，很多人觉得对自己的自尊还是达不到标准，还觉得自己有问题。马斯洛说，有了你这个自尊，你还想要什么呢？还要追求自我实现啊，这是马斯洛的最高层次。但是后来 Victor Frankl 这个精神科医生呢，他提出人的最高境界是自我超越。马斯洛说，下面的四层都是在一个 insufficient state， 就是不足的一个状态。你每天都需要，你昨天吃饭，今天你也要吃饭，明天也要吃饭。你昨天有人爱你，但今天人不爱你了，你就很失落嘛。啊，所以这是说下面的都是需要别人给，别人来尊重我，别人来称赞我，别人来肯定我，我就觉得自己还不错。马斯洛说，你应该往上走，寻求自我实现，就是把自己有的东西拿出来跟人分享。好，但是呢 Victor Frankl 这个精神科医生最后他提出，其实自我超越是说，我活着已经不再是为我自己得到什么东西啊。我们看到马斯洛下面的层次，每一个层次基本上都是我要这个，我要那个，对不对？这个要那个要，那自我实现已经开始了。他说应该追求自我实现，把自己有的东西跟人分享。你有什么才干，你有什么的智慧，你有什么的比方说在教会里面拉椅子派圣经招待，做招待，现在在我们搞这个讲座，这些都是服侍大家，对不对？把我有的时间精力拿出来服务大家，挺好啊。但是自我超越最高层次是什么？我已经不计较是不是我的东西拿出来了，而是神，比方说神要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或者这个社会，我看了这社会我有一个位置，为了这个社会我愿意摆上，就超越了我自己的诉求，我的追求，我的目标，我的理想都已经撇下了。圣经里面最高的其实我们看就是保罗啊，保罗这个人他就说，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啊。啊，对我，对这个世界来说我已经死了。好，所以这个是人生的一个最高的境界啊。所以人是说啊，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我们看这个三角形，越低层越底下面的，这越是物质的东西。 但是人活着，原来我们不会停留在下面的。所以当我们的物质方面的解决与生活方面解决以后，我们就往上走，寻求人生的意义，精神的层面了，形而上学，就是人活着为什么，有没有更高的意义，有没有更重要的目标，而不是说我每天就要吃好多东西，吃完就睡，睡完就拉。那耶稣说我们人不是那么简单只是人，圣经告诉我们，我们是一个有灵性有灵魂的人，跟动物不是不一样的啊。所以当人在物质上面得到满足的时候，我们就往上追求，但是如果追求不到，又是一种失落虚空。以色列里面有一个王，就是所罗门王，非常聪明，也非常的成功，他非常有钱，各个国家的人都来找他啊，也找他看看他的办事的能力，向他请教拿智慧。但是他写的传道书说，人生就是虚空，虚空的虚空。所以人活着如果只是靠在物质上面去寻求嘛，我们会发现我们是很失落的，我们会发现很失落。第三点，从现代人生命经历看忧郁啊，我特别想讲两个孩子的问题。现在的孩子得到前所未有的照顾和爱护，我在前我们这个讲座系列里面前面都已经讲了这个东西了啊，造成意志力和奋斗力的薄弱，长大之后呢，很难，他们不能够处理这个挫折，人生总有挫折，他们没有能力去对付，所以他们那种失意。而失意带来的那种的情绪低落，持续情绪低落就带来的可能就是忧郁症。那现在的孩子得到前所未有的丰富和满足，也造成了期望不断的提升，挫折感就也是大幅的增加了，因为你的期望不断的提升，你的挫折感就大，你能不能得到满足，你就不是那么容易得到满足了。如果我以前在香港的大学里面，我们做那个新生啊，新生每年都招新生来到学校，我们找了个新生辅导组，忙了一个星期以后，隔壁房的一个同事，他叫 Heidi， 就跟我们几个人说，哎，我们几个要不然，今天晚上不回家吃饭了。我们去尖沙咀那个新开了一个北京牛肉面，听说很好吃，还要排着队去吃嘞。我们今天下班去吃好不好？好，听说是全香港最好吃的牛肉面。我笑了笑，我说海底，谢谢你的建议。我再想了一下以后，我恐怕如果我今天晚上吃了这一顿最好的牛肉面，我的期望就已经提升了，所以以后我去了哪里吃什么牛肉面，楼下的附近的大学附近的所有的牛肉面都比不上北京这个尖沙咀比这个牛肉面啊，我就失落了，我就不满足了，是不是？所以如果我们孩子的期望是很高的话，他们得到父母很丰富的供应的话，他们将来的满足是很不容易，很不容易得到。当然得不到就有挫折感啊。所以我们的孩子其实现在年轻一代那个忧郁症的问题也是很值得我们作为家长去用脑袋去想一想，用动动脑筋，求神给我们有智慧啊。所以我们看刚才我分析的这三点来看呢，其实这三点都有个共同的地方，不知道有没有能够帮我找一找出来，你能不能看到这三点有什么共同的地方吗？如果找到的话，你可以试一试啊，回答一下，可以把你的麦克风打开。
是一个很好的问题啊，来宾们啊，你们刚刚听了这个周老师的这个讲解，是不是一下子脑洞大开？我们自己是不是也在这三个这个问题当中，自我膨胀，物质极大丰富啊，我们的现代人的这个经历，是不是给我们影响一些啊？那么刚刚老师说这三点都有一个共同的地方，我们可以找出来吗？
我想大家可能都要想一想啊，那我就不耽搁大家的时间，就是你来满足我。自我膨胀是说我要东西你来满足我，对不对？那物质方面也是啊，这个车不够新啊，这个手机还是已经用了两年了不够好，对不对？都是换了另外手机，就是都是用第二点是物质来满足我。那第三点就是身旁的人啊，比方说孩子，比方说刚才我举那个例子啊，我没有讲大人，大人是另外在讲的，今天没有时间。那孩子也是因为身旁父母啊照顾他非常好，无微不至，这都是你来满足我。好，所以我们看到这句话里面是什么？我是什么？我就是我生命，我的世界里面的最重要的一个字，就是我。你说这有什么问题啊？有问题啊！今天讲不完，但是呢，我们来看看，忧郁症者有一个典型的特点，过度的关注自己。你说啊，今天天气蛮好的，出去走走。他说好又怎么样，走完我还是很不高兴啊，啊还是我啊。你说啊，出去现在疫情比较好一点，出去吃个饭，他说不想去了，吃饭也就怎么样，吃也死不吃也死，我这个人就是没有什么用了，好又是我啊。为什么隔壁的我的朋友他的老公这个疫情里面赚钱没有减少还更多，为什么我的老公赚钱就少，现在就只有部分时间工作，怎么我这么倒霉？好，都是我，想来想去都是我啊，觉得自己没有什么能力啊，或者别人今天又邻居，我邻居走过的时候我看见他正要跟他打招呼，他居然不理我啊，其实可能是邻居没有留意到而已，没看到而已。他说哦，他又不关心我了，他也不爱我了啊，或者家人，你怎么今天对我好像态度很不好啊，好像没有什么那份热情没有了啊，你又是令我失望了啊，整天就是关注自己。这样的人呢，是原来是忧郁症里面一个共通的地方。这是大家医学界里面大家都承认的，都是同意的这一点。所以我说刚才那么这几点，说现在社会的情况其实跟这个忧郁症是不是有相关的地方。这个 Alfred Adler 呢，我曾经也好像跟大家提过啊，他是一个的心理学家，很出名的啊，个人行为个人心理学，就是 individual psychology， 就是他开始的。所以现在大学里面读心理学呢，其中有一个学科就叫个人心理学，就是他开始的。他挺有智慧的一个人啊，他讲了不少的话，有世界上很多人无论是基督徒或者不是基督徒都很关注的。有一句话我觉得他讲的挺好，他见了很多的病人以后，他后来有一个这样的一个话，一个心得，他说对别人漠不关心的人啊，就是不关心别人的人，原来他这样的人他的一生的困难是最多的，对别人的损害也最大， 所有人类的失败都是由这造成的。哇，你说有没有更夸张一点呢？原来并不夸张，这句话是非常有道理，非常有智慧。我会在两周之后再继续更多的来讲这个。所以我们看到，如果一个人是自我膨胀，自我中心，要整个世界都围着他转啊，在中国如果只生一个孩子的时候，那一个小太阳就六个那个行星围着他转，对不对？那他就是宇宙的中心。但是这样的人长大了，他的一生的困难是最多的，因为他没有关心别人，他只有别人来关心我，别人来满足我。那我就是很同意有一个这地方的心理卫生的定律啊，我自己说是一个卫生定律，就是说人如果只是为自己呢，他最后他是受伤的。谁伤了他呢？是他自己。这个很有意思。我以前曾经听过有句话说啊，人不为己啊，天诛地灭。我说哪有这回事啊，这句话挺对我来说，我就觉得很奇怪的一句话。当然有些觉得这个是很有道理的啊。人只为自己的话，他最后会受伤的，是他自己伤了他自己。所以我们今天最后来这一页讲一讲有些的方向给我们去考虑一下啊。有研究指出，生活开心的人有五大的共通点呢。第一个，有信仰。这个信仰它就不限于基督教，但是呢我们知道我们所信的这位神啊，我们有信仰的，我们这有很清晰，我们人活着在地上，我们有自己的位置，将来我们去哪里，这是对我们是来说，对我们的心情心理健康是非常有益处的。大量含有情感的给和取，就是说他跟别人有一个互动，这互动是我关心你，我也接纳你的关心，我帮助你，有时候我有需要我也请你帮忙，这过程里面还有很多的情感，就是情感是什么，就是有关心，有关爱，有爱在里面。我不是只关心我自己，我还关心别人的，所以这有情感的爱，我也感到别人的爱，别人的关心，别人给我的温暖。第三点，常常在积极和有意义的忙碌当中。有些人说哦，来了澳洲退休了挺好了，就不用干活了，前半辈子机构那股仓里面有足够的股啊，银行有足够的钱，就我就不用上班，不用打工，每天都躺着就可以有吃。如果你这样躺下去了，很快你就觉得你非常活得非常的痛苦，因为人生在世上是必须要工作的。下周两周之后我会再多讲一下这个部分哈。人是需要有事情要去做。他说他常在一个积极有意义的忙碌当中。我想到比方说做母亲的，生了那个小孩子之后忙不忙呢？很忙。有没有意义？很有意义，而且是非常积极的，他就要把这个孩子养好教好，让他长大成为有用的人，对不对？健康的人。好，第四点，持一个积极正面的思考心态，就是有正面，对于不如意的事情里面还能够找到正面的价值。今年全世界到处都有疫情，大家都受到很多的冲击。那原来在人生的一些的严重的冲击当中，其实也有不少好东西会跑出来的啊。比方说我们知道这个疫情，就是我们慢慢去找到怎么去跟它共存了，或怎么去生活了，仍然能去生活，也找到一些解决的办法，不同的工作的方式，人与人之间的沟通啊，这些都是有正面价值。 最后有目标感和使命感的人生是开心的。啊，如果你退了休，没有目标，没有使命感，你每天活着都不知道想在干什么。啊，早上儿女们出去上班了，就躺在那个安乐椅上面等他们回来吃晚饭吗？那就是你的目标和你的使命吗？你活着是为什么呢？啊，所以当这五样都有的话，你就是非常的开心的一个人。这是研究里面所找到的共通点。好，这个让大家去想想，这五点里面有没有自我中心，有没有自我膨胀，有没有你来满足我呢？大家去思考一下。好，现在来到问答时间了，我就把时间交给顾传道。
好，谢谢周老师刚刚的这个讲解。我想很多的这些的不一样的资讯一下子讲给我们，然后我想来宾们，你们是不是脑子里有很多的一些的思想思考可能会有一些的跟你原来的一些的心理状况不太一样因为我们原来只想到刚刚怎么说，我们自我中心的部分可能是比较多一点。那么现在要扭过来的时候，叫脑子要扭过来的时候不太容易。我想你们有没有一些的怎样扭转这样一个把自我变成超越啊？你们有没有这方面的一些的问题？希望大家抓紧时间，因为这个时间不多啊。希望大家能提出一些你切实的一些问题来跟老师来探讨一下。这样可能对我们扭转我们的心理这个正常的心理这个有很大的帮助。那么各位来宾，如果你们还在思考上，我先跟老师有一点点的交流啊。
好，
是这个刚刚听到这个你讲的就是我们所有的问题都出在自我方面。都是以我们自我为中心这一点上。那么如果说我们要改变这个扭转这个我们从小到大来产这个潜移默化来这个养成了这样的一个习惯。那么我们从哪里开始起步比较好一点，还是说我们要同时起步呢，这五点一起来起步呢，还是说我们有一点点的一些的操练呢？
我想那个五点是不是一下子你就会都做到啊？但是我看每天都可以做的机会，就是怎么去多点操练，放下自己，先去把别人的位置就是想到别人。那我在之前的两讲，就是夫妻关系里面，我就跟大家讲到，就是要是不是先情后理，对不对？
对，连接的问题
就连接，对，先情后理其实就是先对方后自己嘛。先关心了对方的需要，先理解了对方的想法或者他的感觉，然后再讲我的事情或者我的看法。这个其实就是一个放下自己的一个具体的操练，是每天都可以发生的是每天都可以发生。就想到别人
很好，就是这个是听起来好像很正确，但是可能做起来可能你要是没有意识的话，你可能就还是把我自己放在这前面。所以
是，比方说举个例子你正在厨房炒菜，听到车库的门开了，在那里响了，知道你的配偶下班回来了，而且出外面买东西回来。那如果想到对方的话，可不可以就是说暂时把那个火关上，暂时不炒菜了，就出去 迎接他呢？可能的菜炒的没那么香，因为停了火然后再煮，但是我重点不是说你一定要这样做，重点是说你们想到，哎，配偶回来了，老公或者妻子回来了，他需要一个什么东西呢？他可能需要一份欢迎嘛，需要一份关心嘛，帮他，你把手递过去，拿接过他的公事包或者他车尾上面买了些菜回来，你就帮他拿下来啊，这种关心，这种就是有心中有别人。
嗯，
比方说煮了饭啊，你像哎，我这大概六点半煮好了，然后六点半一煮完了，就说哎，大家来吃饭了。那大家是配合你煮饭的人来吃饭的时间，那会不会想到别人说哎？我的计划六点半吃饭，但是有些人可能他不一定六点半刚刚好，他可能比方说孩子可能在跟他的同学在玩什么游戏啊，或者正在有件事情要跟别人正在讨论的啊，还没有讨论完，可能就要先问问孩子，哎，现在六点四十分了啊，六点二十分了，啊，我就打算六点半吃饭，你们什么时候可以来吃饭呢？问问大家。如果说哦，我要晚十分钟，六点四十分好了，好，那你就等一等吧。那大家配合一下，都是心中都有别人。我觉得这是可以每天都来操练的事情，是挺美好的。
对，谢谢周老师，这个。我想大家应该是可以，因为这是很小很小的一件事，如果我们在小事上开始做的话，那么对我们的心理调整是有很大的帮助。因为你想想，你的配偶下班回来，你把门帮他打开，或者晚上回来把灯外面的灯打开，给他一些的方便啊，其实非常非常小小的事情啊，只要我们愿意去操练的话，我想一定会得到意想不到的一些的惊喜啊，一些的改善啊，特别是你想让家中有福气啊，那么就是要从小事上开始做啊。现在这个各位来宾，如果你们有问题的话啊 ，OK， 我现在有一个问题想问啊，一个人，有一个问题是这样讲的，是如何与有忧郁的人交通。周老师，有个人这样提出这样的问题。
那是什么？
如何与有忧郁症的人交通？
这个题目比较宽了啊。那基本上有忧郁症的人呢，他们一般来说，你跟他讲道理呢，他们也知道。比方说哦，你整天在家在床上，你不愿起来啊。那要先出去走一走，对你身体好。他说我也知道，但是我就是不想动嘛，啊，觉得做什么都没有意思，为什么要做呢？啊，那所以他是忧郁症的人，是被他的感觉牵着走比较多。那身旁的人常常都要劝他啊，跟他讲道理，劝就是讲道理嘛。原来是两个人是在不同的层面，好像你以前收音机啊，一个现在车里面有收音机啊，一个是长波，一个是短波，就是 FM 和 AM， 不同的波段是沟通不了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我建议跟有忧郁症的人沟通呢，不要讲那什么道理，就是理解他的不舒服，然后就邀请他做一些可能是比较好的事情。比如说啊，我知道你不想走，不过我一个人出去散步呢，我就觉得有点孤单，你好不好陪陪我呢？哎，可能他为着你的需要，他可能愿意爬起来陪你出去绕一个圈。但是你说哎，你不行啊，我要出去多走路啊，多晒太阳就健康，你慢慢就会好起来。对他来说，这种道理对他就听不进去。所以第一个我想跟忧郁症的人沟通呢，首先就是先请 先讲情，不要讲太多的道理。
好，谢谢周老师。我想我们都是这个容易啊，把这个道理讲的，讲每次都提出来都是道理啊，反而那个情是没有摆在最重要的一个位置上啊。这也给我们一个提醒，先情后理啊，是不管是对有忧郁的人还好，还是对家里任何的成员也好，都是一个。这都是一个很好的方式。
是，是，各方面都可以使用这个方法。
好，谢谢。好，那个 Rocky， 你有一个问题是吗？
啊，是的，赵老师你好。
哎，你好。
对，我有两个问题想请教一下的，就是第一个问题就是现在的心理辅导，包括那些 Christian Counseling， 他们都会，就是如果那个当事人去找他们的时候呢，他们都会。去帮助那个当事人去 self care， 那我想就是了解一下，就是想了解一下这个 self care， 就是跟就是说我们这个把眼光放在自我身上的这个就是这两个对比怎么去，就是怎么去 self care 又不是自我中心，这个不是这边的 selfish 啊，这个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就是，就是我。也看到就是说圣经里面教我们就是首先就是最大的诫命就是全心全意尽心尽意的尽力的去爱神，那我们然后其次就是爱我们身边的人如同我们自己一样，那这个爱邻如己呢，就是好像也是就是我以前就是会认为就是我们要就是说爱就是要爱别人超越自己一样，但是爱邻如己，如果说如己的话，那我要怎么去 understand， 就是明白这个爱己是如何去爱己，而又不是说把就是自我变成放大或者是变成中心一样。
你两个问题都很有意思啊，不是那么快就能够解答了啊。首先回答第一个啊 ，self care， 就是忧郁症的人呢，有不少他们就放纵自己。不刷牙，不洗脸啊，不洗澡啊，吃东西乱吃啊，反正都觉得活着没有意思嘛，啊，那或者穿衣服要穿一些好的衣服，干净的衣服，他也没所谓，反正他觉得这个都不重要，所以这个自我照顾呢，其实也帮助他们去能够走出这种的，就是。消极啊，不振作的、不积极的这种生活的一种的模式。当你正常的基本的东西要去做的时候呢，我们的里面的系统里面会比较正常的去运作。如果太长时间，这应该做自己照顾自己这些没有做好呢，里面时间也会出现一些毛病了，就是觉得自己越来越糟糕啊，那个自我观呢，或者对这个积极的心态就。更难回来，就是我情绪很低落的时候什么都不想做的时候，我仍然能够爬起来，仍然去吃早餐，去洗脸，去刷牙甚至说帮忙扫一扫个地，因为我要住这个房子嘛，我也要扫地这个桌子脏了我要擦，碗用完还要洗，这个最基本的东西 self care 就是一方面是对自己生活上面的需要，另一方面也是保持了最基本的一个人自己照顾自己的一个生活的一种的基本功啊，基本模式是需要的。那这里就没有讲说要关心别人因为很多人觉得他连关心自己照顾自己也照顾不了，他怎么能够照顾或者关心别人呢？那没错，他们其实需要走出了这个过度的自我关注这个情况，所以最好比方说有个机构提出了 seven step programs， 对于这个忧郁症的人有个七步的行动，你可以在网上查一下，可能会查得到里面就讲到有一些是关注照顾自己的，也有些是要关注别人比方。你也要关心你身旁的家人呢你说我不理了我就死掉算的， 那但是你身旁的人会痛苦啊，你没想到别人呢，啊，或者你可能你现在这个情况要别人来照顾你，你就令别人很不容易嘛。好，那需要讲到爱人如己这里啊，那耶稣这句话呢，其实有人是怎么去解释呢？就是说你首先要接纳自己，爱自己，你才能够去爱别人。如果你不爱自己，爱自己等跟那个自私是不一样的哈。爱自己说，比方说耶稣他爱不爱他自己？他爱自己的，但是他愿意把自己都拿出来给大家，他的生命都给了大家，但是这都不等于他不爱自己，他是很接纳自己的。那所以爱人如己，就是你想别人，大概就是我的理解啊，就是你想吃的东西，你也想到啊，别人也想吃。现在我有个月饼，想想啊，邻居的可能没这个月饼吃，我要不要拿给一些给他吃一下啊？可能他是北方人，他没有南方的月饼。我们南方人就有南方的月饼嘛，不一样的哈。听说中国有四大类的月饼，那就是跟别人分享一下，就说我要想到别人的存在。这个不好意思啊，很简单就解释，就讲一讲我的很快的，可能不全面。
谢谢老师。
谢谢周老师，谢谢提出的问题。好，我们今天呢因时间关系啊，我们的提问啊就到这里。如果你的问题还没有提出来，你也可以写出来，然后我们会转给这个周老师。那么下次的这个讲座的时候呢，让周老师先来回答你的一些问题。好，那我们再看一下啊，这个一些的资讯跟大家分享一下。那么宣道会乐思堂啊，我们有一个这个网页啊，一个也有一个这个微信群啊，特别是欢迎这些你们这个各位来宾啊加入，这样我们就可以在这个网上或者是在这个微信群有一个跟进的交流啊，也可以提出我们的一些的要活动的一些的信息。那么这里面特别注意一下这个二维码啊，乐思加油站的二维码，还有我们的乐思堂的这个二维码啊。如果你还没有加入的话，也请你加入，这样我们就便于跟你联系，或者是更新我们的一些的资讯。那么我们这个宣道会乐思堂呢，还在这个网上，因为我们现在疫情嘛，这个大家都习惯用了这个 Zoom 或者是 Google Hangouts 啊这样的一个社交平台。那么我们也在这上面可以举行啊这个信仰研讨的一些的对话啊，如果你有兴趣的话，请跟我联系。那么我们会在这个Zoom 或者是 Google Hangout 上，我们有一个 meeting。那么我们的一些的主题也在列在这里啊，一共有8个主题啊，有关讲神的存在，那么耶稣是谁啊？刚刚周老师讲了很多耶稣的话啊，那么刚刚也说了一句有一句话说的很好啊，就是马太福音4章4节所说的，人活着不单靠食物，那后面还有半句是靠什么？如果你想知道的话，你也可以跟我们联系，我们可以慢慢的给你来解释，让你更加明白耶稣是谁。那还有啥有关罪的问题啊，罪是什么啊，有关信的问题。也特别感兴趣的，对圣经有感兴趣的，你也可以来问问圣经到底是什么。你到了西方讲这个基督教我们都有本圣经，为什么你们都喜欢读这本圣经？也请你们来跟我们来探讨。那么我们崇尚科学，那么科学与信仰有没有什么抵触，或者是风马牛不相及这个风马这个牛怎么说来的这个科学与信仰有对立那么如果你有这个问题的话，你也可以跟我们来谈。那么有关基督教这个独特性，还有关这个创造与进化这些问题都可以跟我们在信仰研讨这个对话时呢，我们也可以给交流如果你有兴趣的话请跟我们联系，我们会给你设定时间，让我们一起有个分享的时间。好，下一页。 那么我们今年的最后一讲啊，刚刚啊周老师把这个心灵胶囊加智福前面的有关忧郁方面的问题跟我们讲了一下。那么下一半部分呢，他周老师说是有关身份处理的这样的一些的问题。那么欢迎各位来宾预留时间，在10月16日我们是最后一讲是8点钟开始，请希望大家不要错过因为这个心理的这个健康是我们其实是我们个人重之重的一部分如果我们心理健康解决不好，我们的幸福感刚刚周老师也说了，我们的幸福感你是很难达到希望大家预留时间在10月16日晚上星期五晚上8点钟，我们不在这里不见不散。好，那么今天的讲座就到这里现在也给大家说晚安希望我们2周以后再见。
晚安，晚安，大家晚安。
晚安。
好了，谢谢周老师，
安健康。
谢谢周老师，
谢谢周老师。